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一集。又经过了三组角逐，十一名学员全部完成测试了。让导师们欣慰的是，每一名学员都顺利地通过了考核，也通过此次考核展示了自己的特长。傅元曼还剩下最后一项工作，那就是调取每名学员在整个考试过程中的身体体征变化图谱，根据他们身体体征的变化，比如血压、心率、呼吸和肾上腺素水平，来判断每名学员在不同情况下的心理状态。这项工作按规矩是守夜者组织的负责人去做，所以傅元曼请离了其他导师，把十一份图谱并列摆在自己的面前，慢慢地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了起来，边看边不停地点头微笑。直到他看到其中一张图谱，上边所有的曲线都很平直，没有任何的大起大落，和其他的十份图谱有着明显的区别。傅元曼皱了皱眉头，他低头思考了一下，默默地站了起来。他把十一名学员的各种考核资料逐一地重新装进档案袋，然后小心地把每一个档案袋密封起来，用蓝色的中性笔在其中一份档案的通过二字旁边慢慢地画出了一个问号。十一份档案袋堆在一起，有半米多高，傅元曼艰难地抱起所有的档案袋，放进了他办公室的保险箱里，认真地上了锁。当傅元曼走到大会议室的门口的时候，所有的导师列队和傅元曼握手，大家的喜悦之情都洋溢在脸上。最后握住傅元曼宽厚手掌的是唐俊，他指了指大会议室说道，
组织成员们已经全部完毕，整装待发，恭喜老弟啊，恭喜守夜者组织重启了。
一句话让已经73岁的傅元曼心潮澎湃，他强忍住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双手使劲地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守夜者组织会议室的第一排坐着11名穿着警用制服、胸口佩戴着守夜者组织标志的年轻人，他们齐刷刷地站立起来，并且高喊组长好。傅元曼站在讲台之上，恢复了威严的表情，他扫视了一圈，示意大家赶紧坐下，接着他说道，
通过这次考试，你们对这一起案件有什么看法吗？
肖朗故作深沉地说道，
基层警察不容易啊。
坐在肖朗一旁的聂之轩笑着说道，
组长显然问的不是这个。
林默说，侧翻的原因很重要。傅元曼问，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很蹊跷，道路上并没有异常。林默说道。肖朗说，
哎，侧翻前车子的风挡玻璃亮了一下，会不会车子有问题啊？
林默反驳，
不会，我看了车底盘没有问题，轮胎也没有问题，排挡杆在档位上，方向盘是向右打死的，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避让行人才会出现的。
可是并没有行人呐，这一点在监控上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会不会是驾驶员玩手机啊？
肖朗说。林默耸了耸肩膀，没有说话。
如果能复原行车记录仪，说不定会有线索的。
唐当当细细的声音险些被这几个老爷们的声音盖住。
可是行车记录仪只能照向前方，而车辆前方的情况从监控上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行车记录仪不能记录车内的情况呀。
肖朗反驳。林默则说道，
有的记录仪有录音，从目前来看这是一种最靠谱的说法。
本来被肖朗否定后有些尴尬的唐当当认可 并感激地朝林默点了点头，而萧朗则瞪了林默一眼。
其他问题呢？
傅元曼打断了对侧翻原因的讨论。
车内不止一个人。
林默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
这是我复原的车辆内部物证情况，看起来这并不属于一个人所有的物品。
图纸上详细标识了车内散落物品的位置。物品里有两副脱落的眼镜、茶杯和皮包，放置的位置也都不同。这说明啊，至少有三个人坐在斯柯达的后座。
聂之轩说道。但是驾驶员可以肯定就是死者，小树林里边一死的那个人就是驾驶员，这一点可以从死者身上典型的方向盘损伤来判断。
车内既然有其他人却失踪了，而驾驶员却死于自缢，那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傅元曼问。
林默说，
说明什么问题不好说，但是这肯定不是一起简单的意外，因为事发之后现场车外是有其他人的。
哦，怎么说？
傅元曼问。
车辆在侧翻的一瞬间，车门损坏，只能从外面打开，内侧打不开，而车窗又都是从内侧锁闭的，没有打开车窗的痕迹。那么车内的人是怎么跑到车外去的呢？
萧朗竖起一根手指头，他抢先说道，只有一条路，就是有人从外边打开了车门。
程子墨说，幸亏打开门了，不然呢，岂不是得全部葬身泥石流啊？
萧朗摇了摇头，
开窗就好了呀。哎，我就是开窗出来的。
你那是开窗啊？你那是破窗。
唐当当捂着嘴笑了。
傅元曼问，杀人还是救人？荒山野岭的，车外又是什么人？
大家都在沉默，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傅元曼扳着手指，莫名其妙的车辆侧翻，莫名其妙的离开车辆的方式，莫名其妙的多人失踪，莫名其妙的司机死亡。那么如果要解开这个谜题，换做你们的话，该如何去调查？
萧朗说，这掌握的信息量也太少了吧，这也太为难我们了。哦，对了，这辆车上高速总有卡口的照片吧？还有车上的乘客身份也应该能搞清楚吧？
我看到的车牌是南 A232G2， 应该是很好找源头的。
林默说，
问得很好。其实这是一起发生在两天前的真实案件，因为公安部刑侦局下达了指示，要求我们守夜者协助警方调查真相，所以我们导师决定先将警方目前已经获得的线索制作成沙盘模拟影像作为考核内容，一来看看你们对这个案件现场的真实反应，二来也可以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事发时的状况。
程子墨举手，那泥石流也是真的了？
傅元曼沉痛地点了点头。
现在我背后大屏幕上的这两张照片中的人，就是在本次处理事故当中牺牲的两名基层交警。大家请全体起立，默哀一分钟。
屏幕上出现了两张年轻的笑脸，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帽子上的警徽闪闪发光。十一名守夜者组织成员以及能站得起来的导师们全体起立，把帽子摘下捧在左臂，低头默哀了一分钟。傅元曼示意大家坐下，
现在我就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本次事件的相关情况。
两天前是南安市矿业协会开年会的日子，南安市周边有几个县有一些煤矿资源，除了国有矿场之外，还有一些私人承包的小煤矿。这些私人煤矿的老板共同组建了一个南安市矿业协会，作为技术交流、生意洽谈和经验介绍的平台。每年的下半年，协会的秘书长都会召集各县的会员单位来参会，今年也不例外， 根据调查，今年的年会开得也是非常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存在。当天年会的晚宴结束之后，协会秘书处就租赁了七辆斯柯达面包车，将七个县的参会代表分别送回各县。这七辆面包车和七名驾驶员都属于南安龙岸汽车租赁公司，这是南安最大最规范的汽车租赁公司，驾驶员也都是40岁以上的专职驾驶员。事发路段是从南安市通往安桥县的高速公路。安桥县隶属于南安市，因为有其他三条可以直达市区的快速公路，所以这条非跨省非跨市的高速公路就显得格外的冷清。绝大多数不赶时间的司机都会为了省去这30元的高速过路费而选择走快速公路。据调查，这条高速冷清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有司机曾经在这条路上遇见过鬼打墙的事件。他声称自己在高速公路行至两山之间的时候开不出去了，最后整整开了2个多小时才从两山之间逃离。而2个多小时的时间足够从南安市到安桥县之间往返一次了。因为这个传言，很多司机就更不愿意走这条高速了。这些传言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并且在两山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安装了监控设备。不过在安装监控设备之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然而2天前的那一场事故恰恰就发生在两山之间。事发当晚，秘书处的一名职员负责送车。吃过晚饭之后，安桥县的5名煤老板醉醺醺地被职员送上了斯柯达面包车。根据该职员回忆，5名老板分别坐在斯柯达的第2排和第3排。这5个人因为饮酒不少，所以一上车就处于闭目养神的状态。职员向司机简单的叮嘱几句之后，就目送着斯柯达离开了。根据职员的描述，他和司机交流的大概内容是他要求司机将5名老板送到县城之后分别送到各自的小区。司机称正在下大雨，他抵达安桥县就比较晚了，出于安全考虑，希望雇主可以给他解决在安桥县居住一晚的住宿费用。毕竟矿业协会资金充足，职员就答应了司机的要求。另外，其中一名煤老板提出，大雨的夜晚行驶在快速公路上会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希望可以走高速公路。司机也立刻表达了希望雇主能够报销高速公路的过路费的意愿。出于安全考虑，职员也同意了这个提议。虽然大雨瓢泼，但是毕竟是有着20多年驾驶经验的老司机在开车，所以斯柯达只用了半个小时便穿越了拥堵的南安市中心，接着就抵达了南安市至安桥高速公路的收费口。从后期警方调出来的视频来看，司机正正常地通过自动发卡道路取卡进入高速。因为斯柯达的挡风玻璃比较大，从监控录像里可以看到副驾驶没人，但是后排是有人乘坐的，这和职员的口供相吻合。在随后的几个监控探头拍到的影像当中可以看到，斯柯达以100码的速度匀速在大雨中行进，状态一切正常。直到斯柯达开进了两山之间，进入了那架新架设的监控摄像头的范围之内，突然猛打方向，整个车子因为失去重心而侧翻，直接冲出了隔离桩，离开了监控的视线，掉落至山坡之下。这段录像被守夜者组织的导师们直接拷贝回来，做成沙盘模拟影像，成为学员们考核内容的第1段影像。南安至高桥的高速公路，其实呢，是南安到上海高速公路的延长段。整条高速在南安市辖区内的部分，都受南安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的直接管辖。 因为整条道路上的监控点很多，不可能每个监控探头都有人实时观看，所以在事故发生的半个小时之内并没有人发现警情。好在当晚交警支队指挥室的民警非常的负责，开始对每个监控摄像头之前的影像进行快速观看，无意中看到了这起事故。因为在事故发生后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没有其他车辆通过事发路段，所以如果不是这名交警发现，那可能这起事故啊就这样被隐藏了。指挥室的民警在发现事故之后立刻通知交警支队下属的铁骑大队派员火速赶往现场确认情况，并通知120派员赶往现场救护伤员。在大雨之中奔赴偏僻高速公路现场，铁骑警察就充分发挥出他们的机动性了。两名警员驾驶两辆摩托车从最近的入口驶入高速，一路闪着警灯抵达了现场。抵达现场之后，两名警员在斯柯达的附近进行了观察，立刻就发现了异样，因为车内空无一人。对于交警而言，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驾驶员有可能存在酒后驾驶的可能，在车辆出现事故之后逃离了现场。于是两名警察取消了指派120的指令，并且向指挥中心报告，请求进入车内进行勘查，以期在第一时间能提取到相关证据，证明驾驶员可能存在违法或者犯罪行为。在指挥中心下达同意的指令之后，较为年长的警察进入车内进行勘查，较为年轻的警察则在附近进行初步的搜索。
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铁骑027号请求查询车辆信息。收到。车辆牌号南 A232G2， 重复，南 A232G2， 应该是真实号牌，
号牌防盗螺丝正常。
车辆属于南安龙岸汽车租赁公司，已经通知辖区派出所派员进行溯源。收到，铁骑027正在巡查周围现场。
指挥中心，铁骑013号警员进入斯柯达面包车内，确认车内无人。
铁骑013，你是否开启执法记录仪？
已开启，正在拍摄物品具体方位，
继续确认车辆情况。
车辆在挡，钥匙在位，方向盘又打死，车玻璃完好。
大约又过了5分钟的样子，出现了极为紧迫的声音。
报告指挥中心，报告指挥中心，距离中心现场大约20米的树林内发现一具尸体，一具男性尸体，收到请恢复，收到请恢复。
收到，请妥善保护现场，我们马上通知刑警支队派员前往现场。
又过了一会儿，电台再次出现声音，此时已经有非常嘈杂的背景音了，以及铁骑027号警员急促的呼吸声。
指挥中心，突发山体滑坡，我的脚部被落石击中，不能行动了。
013号请立即赶往救援。
013号收到。
不行了，滑坡了，013号快跑。王琦，你能不能快跑啊，快。
接着便是砰的一声，电台中断了。
027号，指挥中心呼叫027号，请回话。
现场车辆车门损坏，我出不去，我来试试车窗。
请立即离开车辆，立即。
电台吱吱地响了一会儿，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此时正在指挥中心里的人拍着桌子喊道，
快通知最近的消防派出所120，全部给我上，快。
013号回答，回答。
电台声再次响起，不过里边的人声已经不那么急促了，而是用悲痛的语气说道，
车窗被落石阻塞，我出不去了，车体要塌了，请组织照顾好我们的家人，
不要放弃，寻找死角躲避。狗日的赵强生，你给我撑住啊！救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撑住，给我撑住。
接下来的10分钟里，铁骑警员的电台声再也没有响起，只能听到指挥中心的人声一遍一遍地用哭腔喊着013 027，收到请回答。 十分钟之后，电台重新响起，但是这不是源自于两名铁骑警员。
指挥中心，消防支队二大队一中队抵达事故现场，山体滑坡已停止，现场被完全覆盖，两名同志怕是没有生还的希望了。
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听起来像是指挥长瘫软到座椅上的声音。良久，人声缓慢而低沉的响起，
全力挖掘，全力救援。
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磨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